家里听到哪里哟。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也是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息息相关的话题，有跟居住有关。每次聊到居住啊，大家讲说哎呀又要聊房子哦，诶，很多人都说啊，诶，好像台湾人真的是对于买房子哦有一种莫名的热衷哦，觉得我一定要买房子啊，或者是就算不买房子，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这个产业趋势的发展啊，投资的标的等等哦，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台湾的房市。那究竟这个买房是被大家炒起来的，就是说这个需求是被创造的，还是说真的想买房的人也真的在这一波热潮当中找到自己想要买的房子了呢？或者是也许你看看最近的新闻啊，很多网络的消息啊，你也萌生我想要买房的愿望，这个想法会不会很冲啊？要如何来收敛成自己可以达成的目标跟计划？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House 123执行长邱艾丽来到节目当中。艾丽你好。
Hello 微微你好，大家好。
邀请到艾丽哦，其实真的是聊到这个买房的话题哦，大家就瞬间就兴奋了起来。我自己应该是大概国中或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有个小小的目标，那时候明明还是学生哦，但我心里就想说我很希望我未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虽然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不知道房子多贵，反正我知道很贵。但是我就心里就很想很想说我一定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然后把它设定我这个人生的目标，包含我在找工作啊，确定比较稳定之后，我就真的认真的试算，例如说我每个月薪水多少，那如果我要买房的话，我可能推到几年
对
才有办法买房，反正我就
怎么样存钱，
对对对，我就自己慢慢在那边算哦。那事实上这个小小的目标在大概约五六年前就是实现了，那现在就是不是说买房子，应该说房贷一族啦，还是要背负这个房贷哦。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啊，说好像大家买房，或我们有些新闻会介绍说什么买房的年龄下滑，越来越多这个年轻族群买，然后大家也说这个新青安嘛，所以好像很多人都赶快入场了，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小，不知道这个一窝蜂的感觉是不是真的一窝蜂啊？被没有一窝蜂的人自己心里就突然莫名
焦虑了，
就紧张起来说啊，大家都一窝蜂，好像就只有我没条件。想要问问看艾丽说这个倾向跟趋势啊，大家是真的有那个需求，还是说就是一种感觉？对，
我觉得这里面的确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真的是刚性需求，也就是我们常在说的真的有要买一间房子自住的需要。那这样子的我觉得你很棒，就是你在出社会之前就已经有这一个目标，然后也的确在出社会之后你就开始以这一个为一个里程碑，然后想说那我要怎么存钱，怎么样买一间自住的房子。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具体，而且是我们就以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阶段去做努力。那另外一种是真的是有点像是为了买而买，或者说想说这一波如果没跟上，我是不是少赚钱了？
好像这波大家都买啦。
对对，我觉得那一种有点陷入，我觉得有点陷入那一种恐慌，那种是说好像我错过了好可惜，或者是我错过了就输了。好，所以大家最近如果看一些新闻会发现，最近最多房产的在讲房产有多热络的倒不见得是中古屋或者所谓的成屋，有很多的焦点其实是落在预售屋。那预售屋的确它会透过建商跟代销的一些操作，例如说因为现在房价比较高嘛，所以它就让推出来的产品都以小坪数为主，感觉起来总价比较低，但是其实单价很高。然后再者它可能会去降低我们分期付款的门槛，所以导致于你会看到很多的新闻会 focus 在说现在买预售屋的人有多少，以及年龄有下降的趋势，以及就是坪数越小但是可能门槛比较低，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 可以用小小的钱先买一个机会
哦，对、啊，
然后等三年盖好之后，也许房价会增值。
嗯，
对，
因为我觉得购物啊，真的都是一种冲动。嗯、不要讲购物哦、嗯，买东西都有某一种冲动嘛。嗯、你看到你周边的人都在买什么，就突然觉得说、嗯、啊，我也去买一下好了。嗯、那房子当然因为总价确实不。这个不便宜啊
对
大家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对，
那你都会觉得说，像刚刚讲到说，周边的人好像都在讨论，然后你刷开这个社群媒体啊，好多的人都在聊说谁谁谁买房什么的，包含像我刚刚讲，我是五六年前买，其实五六年前的时候我才25岁吧，
嗯，
然后那时候我应该是我们同学界当中唯一一个不是结婚就买房子、就自己买的，
嗯，
那在我之后到今年为止哦，就刚好恰逢这个前几天就有跟朋友聊天，我有两个朋友也是自己女生自己买房了，
嗯，
他们也是相对也是存钱存了一阵子，然后有评估过，
嗯，
那我觉得这个购屋哦都需要谨慎思考嘛，毕竟不是一笔小钱。
对，
那像刚刚讲的，我要怎么去分辨说我被鼓舞的那个心情啊是我对是我真的需要，那我要怎么去评估？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些文章也会讨论啊，有些人讲说我租屋也很不错啊，很多人会批评租屋族说你缴了那个租金啊，房子又不是你的，
嗯，
可是租屋族会反过来讲说，那我可以一直去租最新的房子，不像你的房子越来越老，
嗯，
好像这个变化比较多。
对，
那怎么评估会比较好？
我觉得可以先区分说你是真正有需要有一个房子自住，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跟家人住，但是跟家人住其实等不管是我们有没有要结婚有没有要成家，其实可能我们都有一个独立的需要，
嗯，
就是当我其实很多人他不见得是北漂或南漂，他的确就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然后自己也想长大嘛，
哦，对啊，
哎，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都在说人口越来越少，可是的确会有一个很多人会独立门户的这个交户数的需求一直在增加，嗯，所以可以先评估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居住的需求，
哦，
那要么就是租房子要么就是买房子，
嗯，
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买房我除了说它价格很高我们要放一大笔钱进去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是我们在预先消费未来，对吧？
哦，
因为我们买了房子之后，我们除了要先存我们的自备款之外，我们未来还要再承担可能20年、30年的房贷的支出，嗯，所以我们必须也要先想说，除了我是不是存够了自备款之外，我要想说我贷款之后的现金流，
嗯，
我是不是对我的生活跟理财还有足够的余裕？
嗯，
对，那如果你准备好了，我觉得其实是很 OK 的。
嗯，
对，那第三个我们才会在想说，有另外一种就是我可能自备款准备好了，但是也许我后面的现金流没有先算过，这种人他我就会觉得说，那我们可能现阶段的目标除了租房子之外，
嗯，
我们可能也要想办法去开源跟节流，
嗯，
让我贷款之后的生活更有余裕。
嗯，是，我觉得大家要审慎评估，哦，像艾丽把她自己在这个买房刚刚讲说这样相关的经验，哦，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叫做买房人生课。其实我觉得买房是一个阶段，那个人生要怎么过，嗯，大家各有评断。
对，
就像刚刚讲租屋也说真的也没有不好，
嗯，
那例如说我看到有租屋主讲说我可以一直去租这个最新的房子嘛，不像你的房子越来越老，其实老实说我也觉得蛮羡慕的，啊，只是说我比较懒啊，我就喜欢这样搬来搬去，我喜欢那种固定的感觉，嗯，那我们像刚刚有简单聊到说你要去评估自己真实的这个愿望跟需求，去评估说我有没有能力去买，那很多人就这样子算着算着就觉得绝望，知道吗？上到来就觉得，嗯，怎么可能啊，根本都不知道这个新闻上面讲的那些人到底是
怎么做到的，
家里有矿吗？怎么样？怎么可能可以买房哦？
嗯，
像我记得我刚刚说我毕业之后工作，不是我试算了一下吗？
对，
就是我试算我大概约莫几年工作可以买房，嗯，那时候试算是大概30岁，
嗯，
但事实上这件事情提前5年时间了，嗯，算是一个幸运的事情啦。但是我当时算30岁的时候，假设我是在30岁买房，我们现在 买房那个房贷要约莫30年，
对，
我想哇房贷还完我就60岁很多人想到就觉得很绝望嘛。那刚刚讲到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去试算一下评估一下，有些人就觉得算来算去感觉那个可能性并不高哦。到底具体来说要如何去做一个合理的推算呢？像刚有提到说我们也不要因为说我们买了房子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过于辛苦跟拮据，那肯定是撑不下去的。
对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专家有一个说法叫333、对不对？
对，
好，只要你有把买房子这个放成是你阶段性的目标的人，可能都听过这一句话。那其中一个三就是指说我们在买房之后的每个月的房贷支出最理想是不要超过家庭收入的1/3。假设我们是单身，当然就是我自己的收入。那如果我有另一半的话就是家庭收入的1/3。所以我们假设有一个家庭他的月收入是6万块。那假设他现在因为有住的需求所以他租了一个房子每个月25000。那我们就会来推估说买房之后他的现金流怎么样抓他比较不会牺牲他的生活品质。那最理想最佳解就是1/3嘛。所以就是每个月的房贷不要超过20000。好，那这里面指的是本金加利息。好，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光是每个月付租金都已经超过20000了。
对啊，基本上可能都要25000，还有离离扣扣的费用。
对，所以次加解就是假设20000块没有办法满足我需要的房子的条件的话，次加解就是用我现在的租金25000去回推25000如果拿来付房贷我可以买多少的房子。至少是我买了房子之后我的家庭的现金流不会有额外的压力，甚至是我付的这25000的贷款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有差不多13000-14000以上是我的本金
哦，是哦。
那所以他某方面来说是强迫我储蓄把它存下来。对，
是。
那最差最差的就是大家知道银行假设我月收入60000，我的家庭月收入60000，你知道银行认为我最多可以付多少在房贷吗？
他会怎么算？其实老实说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对，这个就是我们常在说的银行的收入支出比。他认为你如果收入有60000块，他认为你最多可以付40000块在房贷。所以你想象如果你真的他认为你有40000块付房贷，结果你就因此把这个额度全部贷到满。那我们就会面临一个情况是我的确买了房子，但是我之后的收入就有1/3是要缴到银行去了。对，我觉得这个就失去了我们成为屋主的意义，而变成好像是背了一个过大的贷款的屋奴。
是，
对。
像我记得在买房子的时候，你不管是代销或建商买都一样，他通常大家一定会问说：“房子可以贷几成？”
对，
都一定会问嘛。然后通常对方都会跟你讲说：“哦，可以贷到80%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有些会很可爱，就跟你讲：“啊，贷不满的话，我们就用信贷再把它补起来。”这是最常听到的那个说法嘛。那我当时心里就是也真的就像艾莉讲的，我就已经大概试算好，我认为啦，我当然推估说我觉得我一个月预期缴房贷的金额最多是多少，
对，
然后再去回推说那这样子总价约莫落在哪里才是合算的。
对，
并且你看哦，这个升息虽然台湾的房价也是那个房贷的利率并不高，但是因为在升息嘛，很多人就已经有点好像
有点压力了，
有点小压力了，所以还是要给自己预留一些扣打，因为你不能去推估说未来到底升息还降息啊。
因为毕竟这个房贷的期限是够长的。对，但不过我补充一下，刚刚有提到就是租房子的确也很好，它有很大的弹性。但是我觉得不管我们有没有要买房，我觉得的确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理财。
对啊，
对，因为很难说我们租房子会租到几岁。像我现在我都很难预想我未来15年，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些东西需要调整。那很有可能你20年后你想要买房子了，可是我们还在落在我们20年前的烦恼，我就觉得这样是很可惜的。我即便我现在没有要买房的需要，我觉得要存钱要理财这件事情还是必须要做的。对，
像我刚提到那个租屋的那个派别哦，他们就讲说他就想要一直租屋，可是也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会讲说你年纪大了有些房东不给你租啊。例如说你又是单身一人，也许你真的很有经济条件，但是你反而遍寻不着合适的租屋地点，那时候可能就转到那种高级的安养机构去。所以其实你 你可能要想一想未来是什么，毕竟这个未来可能还不同的年龄阶段会面对的挑战。
对，
那也不要讲说你买房哦，就是好像都是好处没有坏处，因为有的时候你房子没挑好哦，买的时候觉得很开心，真的是付出自己很大的金额，并且是很有决心说我可以做到。
对，
但假设你房子没看好，那这就是让人很难过的一件事情。那这也是大家在买房要小心的地方。在艾丽的书里面哦，买房人生课其实有说明几个包含大家很在乎看房子的点。
对，
我觉得看房子好像真的是经验值累积，大家都很喜欢那个云端看房也是一种，但我觉得实际跑过那个感觉不一样。
不一样，对，因为毕竟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在网站上面的图片或者是VR 的看屋的影片，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看得仔细的。所以看屋的时候的确我书里面就有分享有哪些细节你要去注意之外，如果你对那个房子真的有兴趣，你就主动的跟中介说我想要看一下产权调查里面的屋况说明书。
对，
那屋况说明书其实除了去看说它有没有漏水啊，是它有没有发生过大家很在乎的非自然身故这些细节之外，同时它也有些中介品牌他们的屋况说明书里面还有一个栏位叫做半年内有没有做过什么修缮。所以他的确可能还没有漏水，但是他也许这就是为了要卖房子
是把它修好了这样。
对，把它修好了，或是做了一些
美化，
或者是我们觉得治标不治本的一些处理方式。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现况说明书里面获得一些资讯。对，那除了看屋内之外，其实很多人他的房子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住进去之后觉得生活品质不好，是因为小环境的关系。好，所以我们最理想当然是对那个区域的机能跟环境有一定的熟悉，这样你才不会之后会有落差。对，然后同时间我觉得屋况只要是它的结构没问题，然后格局是可创造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地点跟买的便宜这件事情让我们有一点余裕可以做一些改装、没有一定说要一次就买一个人家已经整理好的房子。
对啊，对啊，对，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最在乎的点其实不一样，就是排序哦。
对，
就是说那当然最硬的条件当然是总价啦，因为你如果没钱买那当然都是免谈。我自己去看房的时候就我记得我在买房前说25、26岁买嘛，但是其实我在大概20岁的时候就去看房了，甚至我25、26岁买的那个房子是我20岁的时候看的房子
哦。那你是
那时候20岁看的时候价格很贵。
那时候他就拿出来卖了吗？
对，
是他的前一手屋主。
没有，我20岁的那时候他是刚盖好，
对，
然后等于说也都是全新的房子，那时候价格好贵。然后一直到我25、26岁的时候我又经过了那个地方，那当然他那时候是建商还没有卖完，他就等于握在手里了。
余屋，
对，所以其实也是没有前屋主，就是没有，也是新的房子，只是说他年纪就是五年这样。那时候房子的价格就下来，那我已经工作一阵子了，
对，
5、6年了，所以有一点条件。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去看了之后啊，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这个现实的落差。因为如果有钱的话，你当然什么都要最好的啊，最好房子越大越好，最好有窗户，最好房子格局要方正，但是
对，最好地点非常的好。
但结果你发现啊，根本就没有这种完全符合你条件的事情。
也许有，但是预算可能不是我们可以负担的。
对
对。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心里面要筛检说哪些是我还可以觉得弹性松动的部分，然后哪些是很硬的，最好就是我真的完全
不能妥协。
不能妥协的事情。我想一般人来讲基本上在这个安全考虑一定是最重要的。没有人会想说我去租一个真的不安全的房子。那艾丽会不会觉得有一些细节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说如果大家没有考虑到，也许到时候可能真的住进去啊，或之后要转手什么会比较麻烦的。
的确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啊，我们会帮房子列一些优缺点。然后因为毕竟没有一个房子是真正可以尽善尽美的。
对啊，
对，所以我们在列这个优缺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说那这个缺点我可不可以接受。好，那这个它的优点是不是大到可以让它的缺点都看起来也是可接受的。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瑕不掩瑜。那这里面其实包含了我们刚提到的地点，然后包含了它的面积，也就是它的坪数，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我书里面觉得很多人其实可能要先 先多看房子，或甚至在自己租房子的过程中先去体验看看可不可以接受，就是所谓的类型。
嗯，
好，那个类型指的就是以双北来说最常见的就是要爬楼梯的公寓，
哦，
跟有电梯的华夏或甚至是更新一点的大楼。
嗯，
那可能对中南部很多地方可能甚至还有一个选项是透
透天。对
对对，就是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预算，
嗯，
以及可能同样预算之下我可以住的是哪一个区域。
嗯，
对，嗯，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事前要考虑的地方哦。像我记得我当初啊，就是从我刚才说20岁开始看嘛，然后那时候价格就觉得很高，然后我，嗯，我现在买那个房子是我20岁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其实是我就蛮喜欢的，嗯，但是价格太高，当时就是最硬的条件过不了，
嗯，
所以就当时就没有下手。
嗯，
那之后也去看了很多不同的房子啊，然后就会渐渐去收敛自己的想法，就说那我到底要什么？
嗯，
我印象有一个，就我跟我们家人讨论，虽然说我自己买啊，但是一定是跟家人一起讨论。
嗯，
我说我真的很介意，就是一定要有窗户这件事情，
采光这件事。
对，但是这个窗户你说要落在客厅啊、房间啊，嗯，还是浴室啊？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只是觉得我想要有阳光洒进来的感觉，嗯，然后我觉得很透亮的那种感觉。嗯
嗯，对，通风采光的确是一个房子在室内感觉一个很直接的。嗯，我常说好的采光抵过好的装潢，
你那个整个视野感觉就是会不一样。
对，嗯，
那最后我买的这个房子，其实它的那个最大的窗户是在浴室，就很常见的在浴缸的旁边。
嗯，
那我就觉得说啊，这不是在客厅，不是在房间，这样好像就看不到什么风景。嗯，房子在比较高中楼层这样子。
嗯，
那我就觉得其实也还不错，并且那个光透进来刚好也可以透从就是浴室透到房间的位置。
嗯，
那我就觉得还蛮符合我的条件。
嗯，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除了采光事情我好像都还好。嗯，我觉得其实我是还没有标准那个要求没有这么高的人。很多人会列很多要求。
嗯，是。
可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住的例如说家族成员比较多，那，
嗯，
我是一个人，
嗯，
所以比较
好搞定。
这样会不会其实也有那个差异在？
对，我觉得如果你有其他家人的确我觉得预算大家比较容易有共识啦，因为它就是一个现实的限制。
嗯，
对，但是对于例如说我们要住哪里，嗯，跟例如说我们要住爬楼梯的公寓还是电梯的华夏或大楼，屋龄可以到几年，
嗯，
这个的确蛮需要一起去看房子的过程边讨论。对，那我甚至书里面也分享到，就是有时候租房子也是一种就是我们常常说以谈恋爱来说，就是说多交往几个比较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对象嘛。
嗯，
那其实租房子也是一种就是去尝试住在这里这种机能，或者是住在要爬楼梯的公寓跟华夏的差别。
嗯，
对，那你也许会觉得爬楼梯的公寓如果地点很好，然后结构也没问题，然后格局也是你需要的，然后采光也很不错，然后价格可谈，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比他要爬就是与其是要有电梯但是比较远的地方，或是比较小的坪数，嗯，也许他反而会接受要爬楼梯的公寓。
哦，对，啊，
对对，所以这个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确不一样，但是如果家庭的成员没有就家人之间没有共识就会很痛苦。
哦，对，啊，因为大家想的都不一样，
对，
没有办法同时满足。
对，你去看老一点的房子就说哇怎么这么老还这么贵，你去看新的大楼就说哇每付1000万就有300万在买空气。因为都是公社嘛。
对啊，
对，所以就会很难聚焦。
嗯，
对，
其实很累哦一件事情哦。嗯，就是说我觉得不是单纯说我们走出去看房子，
对，
哦，这件事情有时候就是回来整理资料讨论的时候是比较辛苦的。
嗯，
我自己跟家人去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像刚刚讲，我们可能已经有一个共识，有个条件在，但大家知道去看房子啊，那个代销或建商都很会讲。
嗯，
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可能看好了什么自己比较理想的，就刚好啊，那个就已经没了嘛，就被卖掉了嘛。
嗯，
那他一定会给你推荐很类似的，或者是他们剩下的一些格局。
嗯，
但你其实就不是你的首选。
嗯，
那当然，我觉得从那个兜售房子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一定会跟你讲，他有什么缺点啊，可以怎么样？
对。
其实我觉得心会摇摆耶。会吧会吧。
对啊，因为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对啊，那我真的很想问哦，就是说要怎么去抗拒这种，就是他其实真的当然嘴巴说都很好听啦，但是你知道在那个当下或是虽然我们也不是说当下马上就买下去，但是你真的会开始松动对自己一开始定的那个标准。
我觉得第一个真的要看得够多
哦，
就是比较不会 晕。对，就是看得够多，然后也的确，我其实蛮建议大家，除了就是因为现在的资讯其实很多元，然后但是大家在接触这些资讯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要因此而觉得羡慕嫉妒或是觉得恐慌，因为你看到这么多人好像在买，你会觉得我好像不跟不行，其实没有这件事，这是一个假象，但是具体的我们回到我们的需求，就是我说现在的资讯很多元，就是你可以多看书啊，
对啊，
你可以看一些工具的网站或者是有一些工具的影片，好，然后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也真的去看一些接待中心，但你如果觉得你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根本也不要带皮包出门，当然里面就没有信用卡，
对，
另外一种就是带一个会拉住你的朋友，
嘿，
对，就是不要让你冲动做事。那你说那我们既然没有要带信用卡，我去接待中心干嘛？就是我们去里面第一个去看一下，会帮你整理这个区域有什么、有什么建设，有什么利多、那但是你带着这些资讯回来，你可以再做功课、第二个是你也去了解一下说原来现在推的案子的格局大概都是什么样的规划、好，然后价格落在哪里，先有、对，那其实如果你已经打定主意，就是我是现在在做功课、然后没有一定要现在买，或甚至我现在就是功课我就是没有要买，我觉得你不要给自己有那个冲动的机会、
啊、
的确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多做一些survey，
对对啊，其实像刚刚讲那种冲动的感觉，我去看了很多那种代销的，然后还有那种一组一组客人都是全满，然后还、如果他付定金还会按铃哦，然后大家鼓掌的那种，
对，
就觉得哇天啊，这是什么地方，好像在卖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很好卖啊、让你觉得很惊讶。那、因为如果我没有亲自走过，你都不晓得人家是用这种方式在卖的，你很容易情绪就被带走。
对我书里面刚好分享到，就是接待中心有分文场跟武场、文场就是放着古典音乐、
很温柔慢慢的，
对，然后卖总价可能5000万、6000万、7000万的房子、对，那另外一种就是卖可能坪数比较小、单价高，可是因为坪数小所以总价低、这种我们就叫做舞场、就现场会营造的非常热闹，
好像很多人要买那种、
然后节奏很快，可能会播一些比较快节奏的音乐、对，然后也的确他们会透过一些可能 call 以前的已购客户啊、或是可能做一些潜销的累积名单的动作、让就是在开案的时候现场是很热闹的，
就好像每都很有条件来买，然后
对，然后他当然也会透过例如说降低自款的方式让你很好上车、对，但是我觉得预售屋毕竟都还是有风险的、所以你要注意哪些点，我觉得很多细节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盲人生科》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那当然大家心里都说是都知道啦，销售的手法啦、但你说人心就是会被带走，这也是事实、要反人性很难、但就是你要怎么去掌握，就像我们刚刚讲说怎么去掌握，说把握你一开始最初的那个需求然后不要带偏。那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可惜，例如说、他就是差那一步啦，如果是差那一步、那就是我心里最想要的房子，然后总归你就跟他错过了。其实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好像有遇到这种，就是都还蛮喜欢，但是就有个条件，就是不太 OK、就是因为他的楼下是一个传统市场、是重新整理过的传统市场、然后但是父母辈的建议当然就是觉得说这个卫生环境还有气味，
对的确是，
对，那这个就是很硬性的条件，那没有办法避免，所以当时就没有选了刚刚讲到说这个在传统市场附近的房子。那回去的时候心里就是很低落啊、因为你心里就是很万喜，一定会的嘛、你当时就觉得看了都很喜欢、可是之后我就会觉得其实无缘的就是无缘、
对对对，放下吧
无缘的就是无缘，你的钱可以去找到另一个
其他的适合的房子，
你更喜欢的。我们今天邀请到艾莉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在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别忘了继续关注更多精彩节目咯。我是薇薇，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
会。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小怪号。
节目好听，这回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